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基督徒的属灵装备系列。我们研究基督徒军装的最后一件装备，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保罗说，信徒胜过撒旦和他仆役所需的最后一件装备，就是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老古特雷博士说，圣经是属天武器中的军械库，是绝对可靠的药品实验室，是无尽财富的矿场，是每一条道路的指南，每一片海洋的地图，每一种疾病的药物，每一处伤口的药膏。如果抢夺了圣经，就是失去了太阳。有一位作者这样描述圣经作者的奇妙，他说，皇帝、君主、王子、诗人、圣人、哲学家、渔夫、政治家，学了埃及智慧的人，在巴比伦学校受教育的人，在耶路撒冷拉比门下受训的人，被流放的、沙漠中的、牧人帐篷里的、青草地上的，以及安静水边的人，还有收税的、牧羊的、采收无花果的，贫穷人、有钱人、政治家、传道人、船长、立法者、法官和流亡者。圣经是图书馆，里面充满历史、家谱、民族学、医药、公共卫生学、政治经济学以及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完美规则。每一个字的背后就是圣经的作者神自己。论到圣经的作者，约翰·卫斯理说，圣经一定是神，或者是好人，或者是坏人，或者是善良的天使，或者是邪恶天使所写。但是坏人和邪恶天使不会写他，因为圣经定了他们的罪。好人和善良的天使不会为圣经权威而撒谎瞒骗，声称是神写的。因此圣经一定是像他所说的，是由神写的，神借着圣灵默示人，记录他的话语，使用人类的工具传达真理。我们完全明白拥有圣灵的宝剑是什么意思吗？我呢很有信心我们是不会明白的。这本不可思议、无可匹敌、无可比拟的书，是信徒与撒旦征战的时候给予信徒的最终武器，是最后一件军装。但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不知道怎么样使用它，因为我们不善于使用这把宝剑，就会成为撒旦的牺牲品。你们知道这是本怎么样的书吗？你看它的文字和书页，真的明白在你手中拿着的是什么吗？我告诉你们，圣经是怎么样描述自己的。首先圣经说， 它是无谬误的，意思是它没有错谬，整本圣经都没有错误，它是完美无瑕的。诗篇第十九篇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它是完全没有谬误的。第二，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无误的，意思是说它里面也没有错误。箴言三十章的五到六节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是指每一个字。你不可加添他的言语，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的。因此神的话在整体上或者部分的内容上都是无误的。第三，圣经是完全的。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记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记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换句话说，你不能加添或者删减什么，所以圣经是完全的。第四，圣经是有权威的。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节说，天哪要听，地呀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什么什么什么。当神说话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聆听，这就是圣经的权威性。第五，圣经是足够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这圣经能使你因在基督耶稣里的信有得救的智慧，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本书能够带给你救恩，使你完全。此外呢，没有其他的需要了。因此呢，圣经整体上它没有谬误，部分内容上也没有错误，圣经是完全的，有权威的，而且是足够的。第六，圣经是有功效的。当他说话，事情就发生。神的话能使事情改变。以赛亚书的五十五章里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的旨意，达成我差他的目的。如果我不相信这一点呢，我就不会去传讲他了。我传讲他是因为我相信他会成就他说的事。第七，圣经是神圣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是神的书，注意这本书是无谬误的，在部分内容上也是无误的，完全的，有权威的，足够的，有功效的，并且是神圣的，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它。还有圣经也是有决定性的，一个人怎么样看待圣经，就显示出他与神的关系。耶稣说，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如果你听从圣经的话，那就表示你是属于神的。如果你不听从圣经的话，就表示你不属于神。就一个人的永恒命运和他与神的关系来说，圣经就是决定因素。这是一本何等不可思议的书啊！宇宙中没有任何书能够这样声称并且能够证实的，只有圣经。圣经对你们来说有什么作用呢？圣经能带给你们什么呢？ 给你什么资源呢？我就想到了几点。首先，圣经是真理的源头。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里说，你的道就是真理。那是关于生命、死亡、时间、永恒的真理，关于天堂和地狱、对与错的真理，那是男人和女人的真理，老年人和年轻人，小孩、社会、神与人、人与人，以及人与创造物的真理，关于我们一切所需的真理。其次呢，圣经还是快乐的源头。我看到身边的世人都在疯狂地追逐快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快乐，而圣经简单地说到这一点。箴言第八章三十四节说，听从我，那人有福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简单地说，更有福的是听神的道而遵守的人，那就是真快乐。圣经既然是快乐的源头，又是真理的源头，因为坦白说，没有比发现真理的人更加快乐的了。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节目，访问被强奸的妇人，访问者问他说，你从这件事当中学到了什么？他说，透过这件事呢，我成长了。访问者说，啊，那真的很棒，生命就在乎于成长，我同意是关于成长的，但是不是以强奸的方式来成长，要靠着对神话语的认识而成长。彼得说，你们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那你怎么能做到呢？圣经是成长的源头。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二节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它成长。圣经是真理的源头，是快乐的源头，圣经也是成长的源头。第四，圣经是能力的源头。如果我们不使用神的话语，在生活上就是毫无能力的。圣经是我们得能力的源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第五，圣经是引导的源头。诗篇第119篇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第六，圣经是安慰的源头。罗马书第十五章四节说到圣经的安慰。第七，圣经是完全的源头。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圣经是许多事物的源头，这是一本不可思议的书，没有一处错谬，不会犯错，它是足够的、完全的、有权威的、有功效的，并且是有决定性的，可以为你的生命带来真理、快乐、成长、能力、引导、安慰和完全。还有一点，圣经是胜过仇敌的源头。提到这一点呢，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圣灵的宝剑神的道，给我们战胜仇敌的武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就是我要传讲神的道的原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系统的教导神的道。因为如果你从来不学习圣经， 那么我跟你说的关于圣经里的一切，即使都是那样的好，那对你都毫不相干。可是现在有一个你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宝贝就在这里，可以让你随时使用它。因此我们相信要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这会给你们带来真理的源头、快乐的源头、成长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引导的源头、安慰的源头、完全的源头，还有得胜的源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说，我们处身在战争当中，在第十到十二节说得很清楚。请看第十到十二节，那里重申我们要参与那场战争，我们正在与撒旦和他的污鬼交战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被赐予一个资源，我们已经得蒙天上一切的属灵福气，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生活。以弗所书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已经说明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资源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第二、第三章提到了资源的储藏处，就是在那里我们已经学习了如何应用。现在面对的事实就是撒旦在阻止我们应用那些资源，撒旦力图阻碍我们的生产力，想要阻止我们活出我们的身份。而我们能够胜过他的方法就是穿上军装。我们已经讨论过在第十四节的真理腰带就是委身，已经讨论过公义的护心镜就是圣洁，平安福音的鞋子就是相信主的大能和同在，信心的盾牌就是相信神，还有救恩的头盔就是对未来的永恒救恩有信心。最后我们来到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留意前面提到的军装主要是做防守之用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件却有两方面的用途，它既是防守又可以进攻。宝剑这个词呢很有意思，在希腊文中以及新约当中都是非常常用的字眼，是士兵佩戴的比较普通的剑，是15到45厘米那么长的短剑，套在剑鞘里面，挂在腰间，徒手搏斗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它。顺便提一提，这就是在马太福音26章47节用来描述刀的那个字。当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罗马士兵手中就拿着这种刀来捉拿他的，那是一般罗马士兵的佩刀，那是同一个字，用来讲述彼得挥刀砍下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还有在使徒行传12章2节用来杀约翰的兄弟雅各的那把刀，也出现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那些被刀杀的信心英雄。总的来说就是正常大小啊，士兵平常佩戴的武器。宝剑另外一个字呢，是我们上次提到了那种大宽剑，它呢长达一米，是那种又大又宽的两刃的剑，而且要用两只手来挥舞的。在每一个案例中，这种剑呢，很显然为了达到目的，必须以精准的方式来决定使用哪一种剑。彼得用小佩刀砍下了一只耳朵。小佩刀呢是一种精准武器，我肯定如果他有一把大宽剑，他就会从耳朵一直砍到那个人的脚趾头了。这种小佩刀呢就是保罗思想中的刀，是罗马士兵使用的一般的刀。 现在注意第十七节，他说那是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可以被翻译为借由圣灵，不然呢可以翻译为属灵的。最好的两个选择就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可以用它作为形容词，拿着那个属灵的宝剑不是指圣灵，而是属灵的宝剑。因为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四节对哥林多人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的。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使用一把属灵的宝剑，也回应第十二节说到的，我们正在与灵界的邪恶征战。这一切呢都是属灵的，我们真的有属灵的腰带、属灵的护心镜、属灵的鞋子、属灵的盾牌和属灵的头盔，就可以在那场战争中使用它们了。顺便提一提，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节和第五章十九节中，属灵的呢被用作了形容词，也是类同的翻译，为了让它可以和其他的军装啊更加一致，所以呢可以翻译它为来源所有格。换句话说呢，是指它的来源，被圣灵所赐予的宝剑，意思就是圣灵赐予的，所以它是圣灵的宝剑。但是如果你把两样放在一起，你就得到这个概念了，就是说我们的宝剑呢是属灵的，因为它是由圣灵赐给我们的。当你成了基督徒，你在什么意义上得到那把宝剑呢？你有圣经啊。你会说，诶，那非信徒他也可以有圣经啊。是的，非信徒也可以有圣经，但是他没有真理的教师圣灵内住在他里面呢。圣灵能够使圣经变得有意义了，那就是为什么天然人不明白属神的事，那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有从神来的恩膏，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我们有一位内住的真理教师，那就是神的灵住在信徒生命里，神的灵使信徒能够明白神的话。因此当你成为信徒，你就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和神的灵，还有他的宝剑。因此作为信徒，宝剑就属于我们了，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使用它呢？你知道所有基督徒都拥有宝剑，我们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这样它就成为属灵的宝剑，成为武器。可要留心啊，弟兄姐妹，圣经在你的生命里就是武器，毫无疑问的，它就是武器。问题是你懂不懂使用，学习使用还得看你有多努力去研读神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以弗所停留了三年，他说，因为神一切的旨意我并没有退缩不传给你们的。为什么呢？他要教导他们怎么样使用宝剑呢，他要把一切都传授给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有效地使用宝剑。因此我们拥有了属灵的宝剑，这不是淬炼于人间的铁砧或者用地上的火去锻造成的普通刀剑。这把宝剑有神圣的来源，它有能力的、有果效的，是令人惊讶的武器，就是我之前说过的关于圣经的特点。在信徒手中它是无可比拟的、无可匹敌的武器，它是如此的有能力，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得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胜过它。我就经常想起 读亚瑟王与无敌剑，在公义圣徒握住的不可战胜的神的话面前，他就黯然失色了。圣徒知道如何使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武器，它是有能力的。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他是如此有能力。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挥舞起宝剑，人们就会得救。你使用宝剑，让他把身处黑暗国度中的灵魂抢救出来。你用这把宝剑就可以夺回撒旦大片的领土，因为宝剑大有能力。审判的时候也可以用到它呀。希伯来书第四章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辨明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把证据筛选出来，以便审判。神的话成为审判人的工具，你传讲神的话，他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施行神的审判。透过神话语的权柄，他能够衡量人的生命，显示出他们罪的事实与真相。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的话就好像一把利剑，将灵魂从黑暗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又刺透人的心思，剖开人心，把证据筛选出来，让他们在圣洁的神面前看见自己的罪恶和罪疚。这是有能力的武器，它是如此的有能力，能够把真理带进谬误中，能够把快乐带进忧伤中，能够把光明带进黑暗中，为你指引道路，能够把忧伤转为喜乐，能够把停滞不前转为生长，能够把幼稚的人转变成为成熟蛮有能力。这就是我们手中握住的圣灵的宝剑。我再补充一点，这把剑作为武器，同时可以进攻也可以防守。我们先看防守能力。如果你们见过人挥剑，就会知道剑常常用来挡住迎面劈来的攻击，而不是进攻。用剑的人利用剑来保护他的手，反抗攻击。而你使用神的话语来防守的时候，那就是绝对关键的。撒旦用他的试探来攻击你，用突击来袭击你，你可以使用神的话语来挡住他的攻击。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看见撒旦三次试探主，撒旦三次用直接的试探来攻击他。第一次是不要信靠神，把石头变成面包，不要等待神来供应你的需要，你自己去拿来吃吧。耶稣准确地从生命记引用与试探相关的圣经来反击他。撒旦第二次来说，我现在要再来试探你，看你有多信靠神。你从圣殿的殿顶跳下去，让他来接住你。主引用生命记的另一处经文，准确地回应了试探。第三次说向我下拜，主又引用另一处圣经来抵挡。换句话说，主耶稣准确地使用神的话语，他不是随意的反击，而是准确地应对撒旦射向他的试探。无论试探从哪个角度进攻，你都能够做好防守，万无一失。 可有些基督徒拥有圣经，也曾经坐在教会里，曾经上过圣经课程，甚至也读过圣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原则，因此他们在某些时候就无法挡住攻击。撒旦能够找出你在什么地方缺乏圣经知识，那就是他开始攻击的地方。我听过有太多人说，哎呀，我不知道圣经有教导呀，不然我就不会做那件事了。如果他们明白真理，就不会让自己落入那样的光景中。所以要使用圣经作为防守武器，学习怎么样具体的应用神的话语来应对特定的试探。我再进一步说明，请注意在17节末尾，他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这里的话在原文不是道，道这个字呢是指广泛的一般说到的话语，神的话是一般的概念，在这里呢是指特定的陈述，不是指广泛的知识，他说的是一个特定的陈述。圣灵的宝剑是神的特定陈述。如果你不知道神对于那个试探具体说了什么，那么你就无法处理它了。因此呢，你必须学习认识神全部的话语，以致你能够知道具体的话语。那就是为什么我要教导你们圣经了。我并不是只为你读出圣经，讲三个故事就打发你们离开了。我要做的就是教导你们圣经中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特定陈述，是神要你明白的道理，好让你呢储存起来，可以抵挡撒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必须学习神话语中的原则，必须要研读它，使自己在神的面前经得起考验。你们还记得吗？在启示录12章里说，那些弟兄胜过那条龙，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见证的道。当你认识神的话语，你就能够胜过撒旦，并且可以为此做见证了。我们为了防卫自己，就必须依靠对神话语的认识。很多基督徒在试探中跌倒了，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话语，那如何抵挡那些事呢？他们没有装备宝剑，所以要好好的使用它。第二，圣灵的宝剑是进攻的武器。哎，我喜欢这些思想，喜欢在生命中使用神的话语来防卫自己免受撒旦的攻击。什么时候撒旦用灰心来攻击我，我就想到相关的经文。今天第一堂崇拜结束之后，有个人来找我，他问我，当你觉得忧伤的时候，你想起什么圣经经文呢？我回答了他。他又说，我还想知道，当你想再次更新你的委身，那你用什么圣经经文呢？他问我的呢，都是正确的问题。当你想保守自己免于忧伤，免于灰心，免于缺乏委身，免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你要到哪里去寻找答案呢？你知道怎么样对付那些事吗？必须要使用神的话语来做防卫。那是你要进攻的时候又怎么样呢？那是令人兴奋的部分。我很高兴经文是两方面的， 我不喜欢仅仅是防守的生活，那会叫人很被动。有时候呢，我就想去进攻，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讲道了。因为当我讲道的时候，我就没有时间留给任何试探了。我在讲台上就不会与那些试探混在一起，我会配上进攻的宝剑。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披荆斩棘，那是令人兴奋的。每一次我向未得救的人传福音，看到自己在撒旦的领域里挥动了宝剑。每一次有人得救，我就看见在黑暗的国度里被杀出了一条血路。当你站起来宣讲神的话语，你教导孩子们神的话语，你跟朋友们讲论神的话语，你在工作岗位上提到神的话，你在学校里跟其他同学讨论神的话语，或者你站在讲台上传讲神的话语，你就是手握神的话语，就如同进攻的武器。你在撒旦的国度里向前冲锋开路。我也喜欢接受访问，当他对于某件事感到困惑了，我就说神是那样说的，用圣灵的宝剑来攻击那个系统。我喜欢站起来抗辩说神的真理就是这么说的。撒旦知道神的话语是有功效的，因此他呢力图去阻止。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撒旦会尽力阻止传讲神话语的人，不让他们作声，他会竭尽所能去破坏他们的工作。你们还记得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吗？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再详细的讲了，以后我们研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会详细的看一看。但是我要你们看到这个比喻可以怎么样应用到今天讲论的观点上。就在那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好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话。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们吃掉了；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因为土不深，很快就长出苗来，太阳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的落在好土里，就结出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的就应当听。在第19节和之后的经文中，耶稣描述这个比喻的意思。我要向你们说明一下，撒种的人是传道人或者宣讲神话语的人，种子就是神的话语。你出去撒种，你是在使用宝剑。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你的宝剑产生作用了，有事情要发生了。第8节说，当种子找到好土的时候，哇，结出的果实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因此撒旦知道会有这样的收成，撒旦就忙着拦阻这样的事情发生。例如第4节说，当你撒下种子，它落在路旁，飞鸟马上就过来把它吃掉了。我觉得这是指撒旦的那些污鬼， 他们过来就把神的话语夺去了，这样那个人就忘了他所听到的真理了。有人来听到，也许是你对他讲，或者是我跟他传讲的，不管怎么样，他们离开之后啊，就忘记所听见的道了。撒旦把这个道从他们的思想中夺去了。另一方面，第五节说，有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啊，泥土太浅了，所以它长了一点，因为泥土不够深呢，太阳出来一晒，它没有根就枯死了。在那一章的后面，主说，这与逼迫有关。有人说，这基督教还挺有意思的哈。我听见你说到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撒旦会给他们的生命带来麻烦。他们就说，哎，神呐，哎呀，毕竟你不是那么好的神。在逼迫或者试炼的压力下，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走了。最后，种子就落在荆棘中，荆棘长大了就挤压了他们。主说那是指那些人来了，他们相信了一阵子，但是因为钱财的迷惑，他们不愿意拒绝邪恶的金钱体系，他们贪爱世界，就远离了神的道。但是我要你们注意的是，撒旦真是很忙碌，他要不断的阻止我们撒种，不管是扭曲听到人的观点，让他们去追求世界，还是借着抢夺，在他们生命中施加压力，使他们忘记神的道。为什么呢？因为撒旦知道，如果神的道种找到了一片好土地的话，它就会生长，就会结出果实，那才是叫人兴奋的呢。如果我不相信神的话会生长会结果实，那我就不去传讲了，我去干别的事儿好了。但是令人振奋的是，当你出去传讲的时候，神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的，他总是会成就你所喜悦的。朋友们，这就是有能力的道，它是如此有能力，以致圣经说它能使灵魂得救。人的话语不能改变灵界恶魔的路径，只有神的话语能够。因此我们认识神的话语，就可以用它来防守，来保卫我们。当我们出去攻打撒旦黑暗国度的时候，可以用神的话语来进攻。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当你用神的话语来防守的时候，必须要用得具体。你有没有经历过跟某个人聊天的时候，你没办法回答他，因为你不知道圣经对这件事有些什么教导。有人会说，我想要做见证的，但是我担心没有任何答案呢。有人会问我问题啊，而我不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答案，你那么说也不是坏事啊，你就去找答案吗？但是如果你和人交谈想要有果效，你就必须认识神的话语。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可以畅所欲言。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回答个人，那样你就可以有答案了嘛。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语。瓦尔特·马丁说，基督教可悲的地方是，耶和华见证人的速成信徒可以在30分钟之内扳倒一个基督徒。很多情况下，那是真实的。 我们不认识应该认识的东西，所以我们就无法防守，也无法进攻。你越认识神的话语，就越能迈大步穿过撒旦的国度，因为神的话语有答案，可以直接切入他谎言的核心。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话语。举个例子，我们经常引用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因为这是和合本的经文，但这完全不是希腊文圣经的引述方式。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意思就是得救的信心能够出自神话语的任何部分吗？你随便从圣经中读几节经文，不管什么经文，就可以说信道是从听的那个道来的吗？不行啊。希腊文说信道是从听见一个关于基督的特定陈述来的，信心不是出自一般的概论，信心是出自有关基督的特定陈述。人们不能得救，除非他们听见耶稣基督死了，第三天为他们的称义复活。那个道用来进攻的时候必须是具体的，用来防守的时候也必须具体。可最最可悲的是，有人当了基督徒很长一段时间了，却不能使用神已经仁慈地赐给我们的无可比拟的资源。你会说，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也读过圣经呢，只是我不理解罢了。听我说啊，别告诉我那样的废话，你不明白圣经，神不仅仅给了你一本书啊，他还在你的心中安置了真理的教师。如果你降服在他真理之下，他就会教导你的。没有人可以找借口说他不知道，我不明白那些艰深的字眼呐。你是能够明白的，神会说明你需要明白的真理，好让你去赢得战争。这并不是那么艰难的。我明白圣经，因为我呢努力的去研读，就是这样吗？任何东西如果是好的，那表示有人就尽很大的努力去理解它了。在你们的生命中也应该这样做。就因为你拥有一本圣经，这并不表示你有了宝剑。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使用神的话语来防守和进攻，即使你拥有了整仓库的圣经，你也不拥有宝剑呢。耶稣给了我们树立了典范，他说圣经怎么说，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应付试探，那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待事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十一节说，这地方的犹太人比铁撒罗尼迦的人开明，热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否真实啊，那是真正的开明了。有一位撰写马丁路德传记的作者，他这么写道，尽管路德是修士，他却被魔鬼囚禁在黑暗中，他力图靠行为拯救自己，他进食流汗祷告，然而他很痛苦不快乐，经常在捆锁中，罗马天主教的迷信教导拘禁了他，但是他却被圣经的道释放， 一人必因信得生。从那一刻起，他开始明白这道，仿佛他从来都不曾明白那样，而他越明白圣经，他看见天主教的错误越多，他看见信仰实践的错谬，因此他更下定决心要改革教会。他根据圣经的诠释进行了这一切。罗马天主教的伟大神学家反对他，有时候他必须独自与他们近距离战斗。他丝毫不改变的以圣经为立场，他坚持教会不能凌驾于圣经。他说圣经是判断教会的标准，尽管起初只有他自己，但是他仍然能够与教皇体系和12个世纪的传统抗衡。他拿起了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进行抗争。注意啊，如果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挑战教皇体系中博学人士的错谬，并且用神的话语与他们抗辩，那就不可能有改革。新教的先圣先贤们做了完全相同的事，他们重复使用了一种武器。那些清教徒就是这样的。早年的新教啊，他们决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本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圣经就没有宝剑了。丁道尔他发誓，每一个农夫和每一个拉犁头的男孩都要能够阅读和知道怎么样保护另一个黑暗时代的侵犯。他说使人们强大的方式是给他们神话语的知识，这正正是追求准确圣经知识的坚强欲望，带来了用你的和我的语言翻译的圣经各种译本。我们为那些人而感谢神，我们必须认识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想要赢得战争，就必须认识神的话语。巴克是举例子的大师。有一天呢，他描述窗外的景色，长满了植物和花朵的花园。他说啊，在花园里我看见了三样东西。首先是只蝴蝶，那只蝴蝶很美丽，它停在一朵花上，然后飞到另一朵花上，然后又飞到另一朵花上。它只在那花上停一两秒，接着就继续飞走了。它尽可能的停在许多美丽的花上，但是完全没有从中获得任何好处。接着有一个植物学家走过来，他夹着一本大笔记本和大放大镜。他俯身去看一朵花，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在笔记本里面做记录。他做笔记好几个小时就走了。第三是一只蜜蜂，仅仅是一只小蜜蜂。那只蜜蜂呢，会停在一朵花上，钻进花里面，吸取它能够承载的花蜜。每一次空空的进去，却是满满的出来。对于阅读圣经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仅仅从一篇美好的道飞到另一篇美好的道，从一个课室移动到另一个课室，在这儿飞飞，在那儿飞飞，带不走什么，也得不到什么。哇，多好的比喻！接着有一些人是属灵植物学家，他们拿着厚厚的笔记本，尽力确保所有的母婴标点都要正确，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从花朵里面画出什么来，纯粹得到学术上的东西。 然后来了那只属灵的蜜蜂，它从每一朵珍贵的花朵里面吸取了花蜜制成蜜糖，它们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如此丰富的祝福。那么请问你是哪一个呢？你可以来到恩典教会当一只蝴蝶，从一个课室飞到另一个课室，从一个查经班飞到另一个查经班，从一个研讨会飞到另一个研讨会，从一本书飞到另一本书，拍着你的小小的美丽的翅膀，可是你从来都不改变。或者你做一个植物学家，有些人他有足够厚的笔记本，可以压得一艘小船沉没。或者你可以当一只蜜蜂，你空空的飞来，满满的飞走，把花蜜变成蜂蜜，使生命变得甘甜。你是哪一个呢？宝剑就在那里，唾手可得，可你会使用它吗？我的朋友罗尼就坐在这里，他没想到我会提到他。他每个星期天就坐在这里。罗尼也参加我们的特别班。我记得第一次跟罗尼见面的时候，他受洗还不久。但是呢，罗尼有一本残旧的圣经，我不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带。好啊，他今天有一本新的圣经，但是他那本残旧的圣经呢，他只读一小段，只读几个字。那本圣经看起来很破旧了。他骑着脚踏车，他的圣经封面呢，因为受到撞击磨损已经很破旧了。有一天我对他说，罗尼，你需要一本新的圣经。他说，是是是，我需要一本新圣经了，没错。于是我叫他跟我来，我们就去了书局，我给他找了一本圣经。我说，好，我知道你不识字，你呢每次只读一小段，但是你想要什么样的圣经啊？他说，我要有很大数字的那种，这样你讲到的时候，讲到哪一节经文，我就很容易看到它了。哎，他的话真是触动我的心。于是我们就去买了数字足够大的圣经，让他很方便就可以看见那些个数字。我又想到其他的人，你们可以理解圣经中每一个概念，你们可以掌握圣经中的每一个原则，这对你们来说不仅仅是数目字。然而到底你是不是蜜蜂呢？有没有从圣经里面完全吸取教导，并且使用它作为得胜的武器呢？在耶稣基督里，胜利已经属于你的了。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为着你的道，我们感谢你。我禁不住在想，神的全副军装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一幅图画。基督是真理，就好像真理的带子，它是我们的公义，我们的护心镜，它是我们的平安，它的信实使我们的信心成为真实，它是我们的救恩，它是神永活的道。天父，我们信靠基督的那一刻就领受了军装。我想起了使徒保罗的话，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天父啊，在我内心知道，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披戴耶稣基督。我们要被他的真理和信实，他的公义，他的平安， 他在父神里面的信心所覆盖。我们也要被他最终的救恩活道的生命所覆盖。天父啊，请帮助我们恰当的使用这些资源吧。主啊，今天在这里的有些人是手无寸铁的，完全没有能力抵抗仇敌，因为他们没有披戴主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军装。神啊，我祈求您让他们今天就来接受基督吧，让他们披戴起基督，准备好去打这场战争。我又要为基督徒祈求，他们有了这一切资源，然而他们从来都不使用这个优势，他们没有真的渴慕主的道，切切的可想。求主帮助那些有少许委身的人，让他们能够真正学习伟大的真理。神啊，请吸引我们归向你吧，不要叫我们因为有你的圣经而自鸣得意，拯救我们脱离漠不关心的心态，那会消灭我们的果效和喜乐的，使我们成为遵从主道的人，能够将荣耀归给您。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